透过 Zoom 来跟各位相聚。上礼拜我们谈了胜过惧怕，不知道你在一个礼拜的里面有没有经历过惧怕，有没有尝试借着神，借着我们的信心指对方向，聆听神的话语，来胜过你心里面的惧怕呢？今天这个礼拜呢，我们要用礼拜二和礼拜四的时间来谈另外一个胜过，叫做胜过沮丧。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尝试要活出我们所信的，我们在教会听了非常多的教导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在这个晨祷里面，我们也听了非常多的教导，但是关键是我们要活出所信的。而常常让我们活不出来的原因，就是我们心里面还有一些坎，这个门槛过不去。一个就是惧怕，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礼拜要谈的沮丧。沮丧是可以胜过的，但是沮丧是什么呢？沮丧常常造成沮丧的原因呢，常常是因为我们所想要的得不到，或者我们所期待的没看见，我们心里面就会开始产生一种沮丧感。但是在谈胜过沮丧之前，我们要先明白一件事情，就是到底沮丧的感觉发生在哪里？沮丧的感觉发生在哪里？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沮丧过，但是沮丧的感觉发生在哪里？如果你有来参加过更早之前的晨祷，然后有听过其中我讲的一堂信息的话，我有跟各位分享过一个概念，叫做独自的独这个字啊，那那个字的意思呢，叫做己所独知而人所不知之地，就是只有自己知道而其他人不知道的那个我们啊。沮丧发生在哪里呢？沮丧就发生在己所独知，只有我自己知道，而人所不知之地。换句话说，沮丧发生在我们的内心，发生在我们的里面。但是照着我们的多数生活的经验来看呢，绝大多数人解决他的沮丧，就是当他感到沮丧而他想要去试图解决这个沮丧，胜过这个沮丧的方法，通常是什么呢？通常都不是去解决里面的那个己所独知而人所不知之地，而是呢往外面去找。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人一沮丧的时候呢，他就觉得那我出去运动一下好了，那还是不行，那我出去打个球好了，还是不行，那我出去找朋友好了，再不行，那我们就去喝一杯好了。你会发现很多人解决沮丧的方式是往外面去找。其实往外面去找呢，我们找到的这些纾压或者解决沮丧的方式呢，不是没有用的，但是呢他们的效用呢是短暂的。我很沮丧，然后呢我就找朋友出去喝一杯，哇，跟朋友交通很快乐啊，喝一杯好像这个一醉解千愁，对吗？可是呢总有跟朋友分开的时候，总有酒醒的时候，那个沮丧又来了，而且呢通常是更沮丧。所以怎么解决沮丧，怎么胜过沮丧呢？其实我们要回到那个里面，回到只有我自己知道而别人不知道的那个我里面。你知道我们现在其实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想法，在线上的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些想法，这些想法是只有我们自己知道而别人不知道的。那么那个正在酝酿这些想法的那个我，就是沮丧会发生的那个我，就是在那里。所以诗篇42篇第11节告诉我们说，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可见诗人也会忧闷。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可见诗人也会忧闷和烦躁。但是诗人接着说，应当仰望神，因我还要称赞他，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或者原文是他是我脸上的帮助，是我的神。各位，你看诗人怎么去处理他的沮丧呢？他去处理他里面的问题，他发现他的忧闷烦躁，所以他让自己转眼去仰望神。当然 这是局上最好的解决方案。可是我们今天呢，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处理更细致的问题，就是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的原因？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以为自己看见神，以为自己看见神。我们今天要先来一起看一段经文，这段经文呢，在诗篇77篇第一节到第三节，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第二段经文，在诗篇77篇的第四节到第九节。那礼拜四我们会把诗篇77篇全部看完。我们先一起来看诗篇77篇第一节到第三节。我把这段经文贴到 chat room 上，让大家都能够看。希望大家都能够看到。那么我来读诗篇77篇第一节到第三节。如果你愿意，你可以在你的电脑前面也一起读啊。诗篇77篇第一节，我要向神发声呼求，我向神发声，他必留心听我。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，我在夜间不住的举手祷告，我的心不肯受安慰，我想念神就烦躁不安，我沉吟悲伤，心便发昏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的经验，你觉得自己心里面是有沮丧的，所以你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发声呼求祷告，然后你也相信神一定会听你，就像诗篇77篇第一节说的。但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却同时发现另外一件事情，就是你的心依然不肯受安慰，你的心依然烦躁不安。即便你还在想念神，你的心依然烦躁不安，你的心依然沉吟悲伤，你的心依然发昏。有一首歌的歌词说，我难过到一种程度呢，我连赞美的词我都讲不出来了。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。各位，诗人在这里写下了他来寻找神，可是他却发现他得不到他要的安慰，他想念神却发现他的心依然烦躁不安，依然沉吟悲伤，依然发昏。我们大概每个人都有类似的经验吧，可能当我们去寻找其他人来帮助我们，或者寻找其他事来帮助我们，最后我们就发现这些事情其实没有办法真的帮助我们。然后我们来寻找神来帮助我们，可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问题好像还在，最后我们会觉得让我一个人安静一下好了，反正没有人能够帮得了我。我们会发现这个诗人本来沮丧却更沮丧了。那或许我们就会好奇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你知道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常常接收一种观念，这个观念叫做你只要来寻找神，你将忧虑献给神啊，你就一定可以这个充满平安与喜乐。当然这是我们很多人的见证与经验，但是有时候却好像不是这样，对吗？有时候却好像为什么我得不到我要的那个平安，为什么我心里面依然忧闷呢？为什么我心里面依然沮丧呢？为什么我的心里面依然发昏沉吟悲伤呢？诗人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。但是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为什么诗人想念神却仍然烦躁不安呢？明明他来到神的面前了，为什么他依然烦躁不安呢？我们要接下来看诗篇第77篇的第四节到第九节。第四节到第九节，我一样把经文贴到了chat room 里面，好，你可以看 chat 里面的内容。我们一起来看，那我读，你也可以在你的电脑前面读。你叫我不能闭眼，我烦乱不安，甚至不能说话。我追想古时之日，上古之年，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，扪心自问，我心里也仔细省察， 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，不再施恩吗？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，他的应许世世废弃吗？难道神忘记开恩，因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吗？从这段经文里面呢，你可以看到几个为什么诗人想念神、寻求神，却依然烦躁不安的原因。而这些原因其实为诗人带来了沮丧。第一个原因，其实这个诗人想念神只是表面而已，他并没有真的想念神，因为他的目标并没有真正对准神，他只是对准他自己，甚至他只是把神当作他抱怨的借口。刚这段经文的第四节，诗篇七十七篇第四节一开始就是说，你叫我不能闭眼，你看诗人在想什么？他为什么心里依然沮丧？因为他来到神的面前，他认为神啊，就是你造成了我烦乱不安，就是你导致我不能说话，是你叫我不能闭眼，是你叫我不能闭眼。如果我们看原文呢，你叫我不能闭眼的原文直接翻译啊，叫做你抓住了我的眼皮。显然，首先第一个我们可以理解的事情是，诗人显然失眠了，他焦躁到一种程度失眠了。可是他来到神的面前，他却跟神说：“是你抓住了我的眼皮，让我烦乱不安，甚至不能说话。是你。”所以你看，诗人虽然想念神，来到神的面前，但是他并没有来依靠神，而是把神当作他这个怪罪的对象或者抱怨的借口。当然，各位弟兄姐妹，与其东怪西怪，还不如来到神的面前来抱怨。但是，并不代表你来到神的面前，你就一定会被安慰哦。因为如果我们的祷告有问题，或者我们自己，其实我们自己还是专注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当然没有办法从我们的烦躁不安离开啊。你看诗人为什么没有办法从他的烦躁不安离开？因为他觉得都是神让我这样子的吧，是你抓住了我的眼皮不放过我啊。这第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，为什么诗人想念神却仍然烦躁不安呢？从刚刚第四节到第九节这段经文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出来，因为诗人呢，虽然来到了神的面前想念神，但是他整个思绪完全是以自己为中心的，他的整个祷告寻求的完全是以自己为中心的。因为第五节第六节这样说，他说我追想古时之日，上古之年。那他简单的说，他开始回想过去发生的事情，然后他想起了什么呢？第六节他说，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，接下来我扪心自问，然后呢，我心里也仔细的行查。请问诗人在干什么？诗人在追想过去发生的事情，想起了他自己夜间唱的歌曲，他开始跟自己对话，扪心自问，他自己也不断的在思考这件事情。各位，诗人来到神的面前，可是他靠近的依然是自己的想法。各位，在沮丧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很自然会这样的。很多时候我们沮丧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不断的跟自己对话，甚至自己控诉自己。可能造成我们沮丧的原因都已经结束了，可是我们依然在控诉我们自己。我们不断的想起之前发生的事情，我们不断的想起自己的心 是如何的被伤害。这是诗人虽然来到神的面前，却依然沮丧很大的一个原因。他以自己为中心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会不会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但是满脑子其实只有我们，以我们自己为中心，甚至我们 这祷告是要神照着我要的方法来实行他的拯救。请注意听这句话本身的矛盾，我们常常是不是会祷告求神照着我要的方法来实行他的拯救？我们应该是来到神的面前，求神照着他的方法向我们实行他的拯救。可是各位，我们都是人，我们都很清楚，很多时候我们软弱沮丧到了一种程度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就会跟神说，主啊，求你照着我要的来做吧。我们跟神求很多我们要的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但是你知道吗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会沮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主不是我们的仆人，不是我们叫他怎么做他就会怎么做，他是我们的主，我们是他的仆人，是他叫我们做我们就应该怎么做，可是我们常常没有那样做。但是你知道，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的主人的面前，我们却不断的要我们的主人照着我要的方式来做，那我们当然很容易沮丧啊。在路加福音11章11节到12节这段经文很有趣啊，耶稣对着他的门徒说啊，你们中间做父亲的，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？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？意思是说，哎，每个做父亲的都知道要把最好的给自己的孩子，不会刻意给他烂的，不会你的孩子要好的，然后你给他烂的，不会你孩子要饼，你给他的是石头，求鱼，你拿一条蛇给他，求鸡蛋，你却给他蝎子。但是我常常在想，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在这段经文后面加一句，我们刚刚读的是和合本嘛，那我加一句这个号令本呢，我自己多加一句，你们听听看，这句叫做。你们中间做父亲的，谁有儿子求蝎子还给他蝎子的呢？就是当你的孩子求的明明是对他有害的，你却依然给他呢？我不知道有没有父亲会这样做，至少我不会。各位，如果我们向主所求的照着我要的来做，其实反而对我们有害，那我们就有可能得不到我们想要的咯。这或许就是圣经里面提到的妄求的概念。那当我们得不到我们想要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会有什么情绪？沮丧啊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就更沮丧啊。所以你看，诗人在诗篇77篇里面，他说，我最想古时之日，上古之年，我想起的是我夜间的歌曲，我扪心自问，我心里也仔细的省察。所以你看，他不断的在以自我为中心在做这件事情，他虽然在神的面前，可是他不断的以自我为中心。而第三件事情，从我们刚读的第4节到第9节里面，我们可以观察到的事情是，诗人为什么想念神却仍然烦躁不安呢？因为当他以自己为中心来跟自己对话的时候，就会发生一件事情，叫做沮丧的跟沮丧的对话，你猜会得到什么结果呢？我们知道在数学里面、啊、有一个这个定律叫做负负就会得正，对吗？可是沮丧加沮丧会变成什么呢？沮丧跟沮丧对话会变成什么呢？答案是会变成更沮丧，会变成更沮丧。那我问你哦，如果更沮丧跟更沮丧对话会变成什么呢？会变成更沮丧，对吗？所以你看到诗人，他虽然来到神面前，但是他以自己为中心，他跟自己对话，结果就发生了一个状况，就是沮丧跟沮丧对话，一定会更加沮丧。那我们看诗人如何更加沑伤。他在神的面前，第7节他就说，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在施恩吗？ 各位，不知道你沮丧的时候，你来到神的面前，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？主啊，难道你不要我了吗？主啊，难道你的慈爱就说说而已吗？难道我过去所相信的那个你，其实不是真的吗？第八节，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，他的应许世世废弃吗？第九节，难道神忘记开恩，因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吗？因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，你用另外一个说法，就是呢，生气了，你这个人就变坏人了，就不想做好人了。难道是这样子吗？其实你看啊，第七节到第九节，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，诗人其实完全明白神是什么样的一个神。诗人完全明白神是不丢弃你的神，诗人完全明白神是对我们施恩的神，诗人完全明白神是慈爱不穷尽的神，诗人完全明白神是应许不废弃的神，神是开恩的神，神是他的慈爱不会停止的神。但是诗人的沮丧加上沮丧，结果我们看到他变得更沮丧，他开始怀疑关于神的一切。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吗？难道神忘记一开恩发怒了就停下了他的慈悲吗？在以赛亚书第四十章那边，我们有一段我们很爱的经文，要如鹰展翅上腾。但是如果你继续把那个经文往前看一点，你会看到的是以赛亚在询问以色列人说，以色列啊，你们难道真的认为神忘记你们的道路了吗？难道你们真的以为你们求问上帝不闻不问吗？各位，很多时候我们的确会陷入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以为我们看见神了，但其实我们看见的是我们自己，我们看见的是更多的是我们自己。我们就像一个披着羊皮的狼一样，我们披着神的皮罩住了我们的自私，因为我们只看见自己。当然你要自私这是你的选择，你要全部永远只看见自己这是你的选择，没有人会阻止你这样做。但是这样做很容易带来的结果是更加的沮丧。为什么？因为不止沮丧加沮丧会变成更沮丧，而且呢，我们在我们沮丧的时候，通常都是失望、难过、碰到困难的时候。这个时候，我们更加的更多看自己，不会让我们的困难减少啊，因为造成困难的就是我们呢。所以，当诗人说：“难道主要这样子丢弃我，不再施恩了吗？”请问这些话是谁对诗人说的呢？是谁教导诗人神是这样子的呢？没有，是谁呢？是诗人自己对他自己说的。简单的说，诗人在干什么呢？他在自说自话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这个会带来更大的沮丧。所以我再问各位一次，会不会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但满脑子只是我们，我们完全以自我为中心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不是把我们自己当作一个祭物带到神的面前，要献给神，要让神把我们杀掉好献完成那个献祭，而是我们带着我们自己不可以被改变的那个我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，跟神说，主，我很沮丧，请你帮我解决一二三四五，不是照着你的心意，乃是照着我的心意。各位，耶稣怎么胜过他在客西马尼园所面对的那个极度忧伤的沮丧呢？他说他极度忧伤，甚至要死。他跟天父说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把这个杯挪开吧，但是不要照着我的意思，乃是要照着你的意思。不是照着我的意思，乃是照着你的意思，好不好？你在电脑前面，你也可以这样说，我们一起来说，不是照着我的意思，乃是照着你的意思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。等一下我们在小组里面，我要请你来分享， 是不是曾经有一些事情你坚持要照着你的心意做，结果还是沮丧，事情没有解决？如果有的话，好吧，我们就一起为我们自己来祷告。我们要求神给我们一种心态，这个心态是我们需要放下我们自己，回到神的面前，在我们最沮丧的核心，那个风暴的核心，做一个最重要的选择。那个选择是，主啊，我很难过，我很沮丧，我很痛苦，可是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，让我照着你的心意而行，不是照着我的意思。为什么？因为照着我的意思只会沮丧加沮丧，等于更沮丧。好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困难、沮丧、难过、忧伤的时候，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，跟神承认我们就是难过啊，我们就是沮丧啊。可是主啊，不要照着我的意思，乃是要照着你的意思。求主让诗人在诗篇77篇第一节到第九节中间所面对的这种沮丧成为我们的提醒，让我们知道即便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依然可能沮丧，因为我们把焦点依然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。所以求主让我们今天早上转变我们的眼目，看见的不再是我以为我看见的神，乃是我们真实的与主相遇，降服在他的面前，让神照着他的心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学习这样的功课，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思，乃是照着你的意思。主，当我们遇见难过、忧伤、沮丧的时候，主就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你的面前，降服在你的里面，承认我们只是一个沮丧的人，我们再怎么样心里难过、忧伤，跟自己对话、痛骂事情的发生，我们也跳不出沮丧，因为沮丧加沮丧只会更加的沮丧。主，一直恳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像耶稣一样做出那个关键的祷告，那个关键的选择，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思，乃是照着你的意思。主，愿你自己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在沮丧的风暴的里面，在疫情现在又再一次好像变得更严重的状况的里面，在整个政治、在世界的经济、在国与国的关系里面，我们看到是越来越多的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主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，而是看见你，回头来到你面前对你说，父神啊，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思，乃是照着你的意思。愿你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让我们都来向你对齐，对准你自己。谢谢主，将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